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哈！今天是代降节期的第三个主日，我们一起在喜乐这个主题里面呢，一起来思想跟神的关系。那刚刚我们读到的经文呢，很短，在罗马书第五章哈9到11节但是呢，这个短短的经节里面呢，诉尽了神的美好的心意哈，我不知道大家在人生当中哈，有没有想过什么是你最快乐难忘的事啊，什么是你最快乐难忘的事啊。那这件事情呢，是以神为乐吗？我们来想一件事哈，就是我们人生当中最快乐的那件事情，跟今天我们读到的这个神给我们的心意哈，神的心意是要我们以神为乐，以神为乐哈。那个乐呢，是怎样的乐？那你所认为的这个人生当中最快乐，到现在可能都一直在诉说着这件的事情，是不是从神而来的喜乐？哦，这很重要哦，这很非常的重要。刚刚的短短的三段经节讲述了神在世界上的所有的作为，讲到耶稣基督，讲到我们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哈。好，我们先来看这个哈，以神为乐。好，刚刚的这段经文呢，其实是很简单的讲到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啊，喜乐的源头是神自己。好，喜乐的源头是神自己。啊，说是牧师有这样子写吗？你有没有手上的圣经啊？或者是电子版的都可以啦哈。我们再来把那三段经文呢，稍微的来思想一下哈。在讲这个经文之前呢，哦，要讲一下我们今天点了第三支蜡烛哈。那当然就是一个主题有一个蜡烛。那这个蜡烛的意义呢，其实是。也是一个祷告，也是一个祈求，也是一个象征，那也是一个事实，也是一个真理。为什么？啊，不是说点蜡烛这件事情是真理，而是它的象征反映出一个真理，就是耶稣他是世上的真光啊。那神把这个真光给世人呢，就像蜡烛一样，一点一点一点的亮，把那个亮度打开哈。那这个世界黑暗，人的心黑暗啊。那这个人的心黑暗呢，活出来的这个世界呢，其实是黑暗啊。那么唯独世界的真光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啊，那他才能够真正的照亮这个世界。所以这个光呢，就像神的启示。你看我讲到真理了哈，神的启示，神一点一点的把这个启示呢光照到这个世界上。那不同的蜡烛代表不同的主题哈。第一支蜡烛，我们在这个代降节第一周的时候，第一个主日的时候就讲到，它代表我们跟神的关系里面有没有一个真正的和睦和平哈。那这个和睦呢，是我们经文里面就讲到，在我们还做仇敌的时候，跟神为敌的时候，神把和睦主动给我们，这是神给的礼物啊。那这个礼物呢，在耶稣基督身上。那第二个蜡烛呢，那这个光啊哈，代表什么？代表神把他的这个启示，他的真理照耀到人的心里面啊，一次一次的亮打开来。那第二个光，第二个蜡烛呢，我们那时候思想的主题呢，就是信心啊，信心。我们对神有没有足够的信靠啊？知道神在我们身上做的是怎样伟大，人不能做的事？那你知道最掌管历史时间，掌管人的生命气息的那一位创造主，你不靠他要靠谁啊？所以呢，这个信心要建立在不是自己的身上，而是从自己转移到神的身上啊。这个是第二个光照。那第三个光照，那今天这个第三根蜡烛点上的，就是我们要在喜乐这件事情来思想。所以我一开始就问大家，你人生当中最快乐的事情是什么啊？如果还没有出现哈， 那赶快抓住耶稣基督，对不对？因为他就是那个喜乐的源头啊，哈。那到了第四支蜡烛的时候，就是下个礼拜了哈，就看到是粉红色的蜡烛，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最接近圣诞节的那个代降节主日，那就是说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象征哈，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那道成肉身，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是一个真理，是一个事实。那么蜡烛只是引起我们哈去思想光照。神都来到世上，把这个白白美好的这样子对我们人生这么重要宝贵的这个礼物呢，赏赐给我们了。那我们跟他的关系如何啊？所以这个一个个蜡烛都有它的意义。那最后那个白色的蜡烛呢，就代表什么？真光已经来到。好，真光已经来到，就是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完成救赎，他赏赐给我们内住的圣灵，那个圣灵在我们里面呢，不断的光照我们，明白神的作为，明白神的这个启示啊。那当然了，这个救赎有没有全部完成？一直要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这个世界就按照神的心意被更新啊。那我们也在主的里面重新复活更新啊。所以，我们是在这样的光照与真理当中来过这个节期，哈。那在这当中当然会庆祝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这件事情，哈，来到世上这件事情，那就是我们所说的圣诞节，哈。那好，我们现在来看这段经文，这段经文非常的宝贵，哈。我以前都会把一些重点，哈，这样 highlight 一下，哈。我今天哦，这个我们一起来 highlight 它，好不好，哈？啊，这段经文只有三段啊，我们刚刚读完了一遍，也许你还不是太清楚，但是我们来计算一下啊，计算什么啊？你知道圣经里面重复出现的字哈，就是很重要的字哈。我们来算一下，这经文里面三节里面靠着、借着、因着有多少个？靠着、借着、因着有多少个？好，我算了一下了啊，你们回去慢慢算好不好？好，靠着、因着、借着，总共出现了至少六次，六次，三节经文里面出现了六次啊。那靠着什么？靠着谁？靠着他，他是谁？神的儿子，主耶稣基督。看到了吗？啊，这个他啊，在前面是用代名词，可是后面就出现了那个主词啦，那就是什么？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你看很重要啊，一切都靠着他，靠着神的儿子主耶稣基督哈。那么这个靠着、借着，还有一个渐进式的启示，渐进式的启示，有没有看到前面说？靠着他的血，我们被他称义了，对不对？他的血，然后呢，在这个称义的身份里面，我们跟神有一个和睦啊，就是免去了神的愤怒哈。他的作为就是靠着耶稣基督的血，他流血啊，那会流血，那一定是什么？我人嘛啊，所以呢，虽然他是神的儿子，他有人。完美的人的形象，他是来到世上的，神的儿子来到世上成为人。你看哈，光这三节经文，我们都可以讲遍了这个神在这个世上的奇妙的救恩的作为哈。然后呢，你们看到更重要的一些字，就更要，你们看到就更要哈。所以我们有了称义的地位，就更要按着这个义的准则，不要惹，不要什么。不要随意啊！虽然我们每天都有忽略的时候，但是不要故意去惹神的愤怒啊！你都已经有称义的地位，作为基督徒了，你还什么没把神的话当话哈 啊？没有把神的话当话，所以就更要借着耶稣基督来启示我们，光照我们，免去神的愤怒。好，他就解释了第十节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还做仇敌，是我们跟神做仇敌哈，因为我们跟神因为罪的缘故彼此，神不能 在罪的里面这个亲近，人不能在罪的里面亲近神啊。所以我们做仇敌的时候呢，神主动跟我们和好，是借着耶稣的死，神的儿子的死。你看光读这个神的儿子是神，那神会死啊？哦，这有人来挑战的哦。神的儿子道成肉身，成为人的形象，他真的死，他真的死，他也真的流出血，使我们免去神的愤怒，与神和好。你看哦，既已和好，就更要，有没有看到又上了一阶了哈？已经和好了，我们跟神和好，已经有和睦的关系了，就更要什么？因着耶稣基督的复活，因着他的生，他复活啊。你看这边有讲到耶稣的死，耶稣的复活啊，就更要因他的生，他的复活，他的新的生命，他复活的生命得救。弟兄姐妹，你真正的得救是里面有已经有圣灵同在复活，主耶稣复活的新生命了。你们看到啊，这里面这段经文，好，不但如此，你们看又上一阶了。不但如此，我们不但与神和好哈，他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已经被神高了为王啊，为救世主，为王，为掌管世界的那位基督哈，他是救世主，被神所高的叫基督啊。我们就借着他以神为乐，好，关键在这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说神召我们被称义，免去他的愤怒啊，彼此和睦，我们跟神，然后呢有神的新生命在我们的里面，然后呢这个新生命使我们跟神连上一个关系之后，我们会活出，要活出，也必须活出以神为乐的生命的人生。你看哦，你喜乐的人生有没有以神为乐呢？哎，这就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哈，别小看这三段小小的经节，哇，太重要了。为什么我要这样说？因为我们来看看啊，大家知道啊，我们知道有一段经节哈，今天这个领会的万弟兄呢，他给了我们讲了很多，有大卫的金诗，我在神的这个救恩里面，我们有永远的福乐哈。然后呢，有腓立比书哈，要祷告祈求，把我们所要的告诉神哈。你看，这都是重复神的，在神的圣经里面。但这一句呢，是帖撒罗尼迦教会啊，保罗写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他要告诉他们什么？这个要常常喜乐其实是一个命令句，命令句的意思就是非要，必须要，一定要，要常常喜乐，你的人生要常常喜乐。为什么？当然方法是借着不住的祷告，不是一次的祷告，不是偶尔的祷告，是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凡事感谢，方法就是不住的祷告，凡事感谢。喜乐的是，高兴的是，不高兴的是，情绪低潮，不开心的是，喜欢的是，快乐的是，都要凡事谢恩。后面那句很重要，我们一起来读。因为好，来，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再一次，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你知道神所定的旨意要不要发生？要啊，神就为这件事情非常的热心啊，神就是为我们能够在基督里得着喜乐，那个常常就是持续的，没有间断的啊，不会缺乏的，抢不走的啊，那种稳定的喜乐。那人生有很多高兴的事，但不一定有这种从神而来隽永的喜乐。同意哦，同意就要阿们啊。你一定要把心里面那个最真实的那个东西稳住了哈。神在你我的生命定了一个非要的旨意，那就是我们要在基督耶稣里享受到这种喜乐。那喜乐就不是感觉，对不对？我们开始思想喜乐是什么？喜乐就不是感觉啊，不是我感觉今天开心不开心，不是情绪。可能我今天问候你们，弟兄姐妹，你今天还好吗？还好，还好。 它是一个情绪亮度。但是今天我问你，弟兄姐妹，你们喜乐吗？那你得去深思了。我问的不是难处，我问的不是发生了什么你中了乐透的这种一时欢喜快乐的事，而是在你的生命的底层有没有这样的一种隽永，有没有这样的像不断的有河水流露洗净你的悲伤、你的困苦、你的难处，医治你的忧愁，这种力量。喜乐是从神来的力量，不是你的情绪亮度，真的要再解释清楚，是从神来的那种隽永的圣灵赏赐的那种宝贵的，从神而来的。你有吗？你有，我们就真的求神，不断的求神祷告，主啊，让我的人生有这样的隽永的喜乐的人生。好啦，那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这个旨意，你觉得会不会只有说我们是新约的信徒才会有的？不会啊，旧约有很多，有没有？我们上次有讲过，旧约有很多神把救恩启示给亚伯拉罕啊。所以呢，神把救恩亚伯拉罕呢，他用信心，为什么他是信心之父？他用信心仰望他的后代会有救恩出现啊，会有一位救世主出现啊，他也确信会发生啊。他的一个人生我们也特别的研读过，在罗马书第四章。所以为什么他称为信心之父？他没有看见，他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但他知道一定会，他因此就被称义。那所以在旧约有很多很多的从远处仰望这个救恩的，包括我们读到的大卫，刚刚这个大卫的经世一样，他们从远处就知道神把救恩启示给这些人。以色列百姓全体来说是远离神，但是有少数一些人，神仍然把他的启示给他们。他们在远远遥望神的救恩的时候，那个信心存在的时候，他们也经历到这种喜乐。所以呢，我们今天呢，第二个部分呢，我们就要来看这些圣徒们，他们怎么过喜乐的人生？他们怎么过喜乐的人生？因为我们已经知道了，我们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也在旧约信徒身上的旨意，就是喜乐的人生，要过喜乐的人生。那喜乐又不是凭感觉啊，不是每天啊。当然，你喜乐的时候不一定是，不一定是你最嗨的时候，知道那意思哈？但是你里面有个隽永的力量啊，使你不至于往下掉。好，那我们就来看第二部分。圣徒在整本圣经里面，圣徒以神为乐，他们的经历是什么？他们属灵的经历是什么？那这也帮助我们来思想，如果我们在他那样的处境，我们有办法这样吗？那帮助我们思想，我们跟神的关系有什么地方要更加增进？帮助我们思想跟神的关系，在喜乐的人生里面，我们可以怎么样来祷告祈求或者感谢呢？第一个，这个是耶稣的妈妈啊。那当她怀了圣灵感孕了以后呢，她去拜访她的这个伊丽莎伯，就是这个叫施洗约翰的妈妈哈，他们是亲戚来着。那他们就知道了，彼此知道了这件事情，玛利亚就很开心，有人明白哈，也有人跟她一样等待救恩。你知道找到属灵的同伴是很开心的事情，对不对？可是那个开心呢，没有胜过一件事情，那开心就是，玛利亚她心里头就赞美神哈，因为伊丽莎伯呢，她的这个亲戚呢就祝福她，哎呀，真的是怀这个胎啊，真是神美好的赐福啊。那玛利亚就心里面有一个颂赞哈，她就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你知道她讲的救主是神给她圣灵感孕那个肚子里面的救主，就神把救主放在她的肚子里面啊。好了，我们读这一段呢，也许每次圣诞节你就读完了这一段。你知道玛利亚要付上多大的代价？我心尊主为大，是他这一生里面必须要面对的挑战。 记得上礼拜谢牧师的信息里面有没有讲到那个西面啊？当他亲眼见到这个耶稣基督的时候，他心中的那个喜乐信心哈。可是他也讲了一句话，他安守在这个为孩子祷告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啊，这孩子是这个外邦人的光啊，全世界的光，但他也要刺透玛利亚的心，有没有？我不知道大家回去读那一段，这说明什么？说明作为一个未婚的未嫁的女子，当时却要蒙上一个可能被邻居周遭亲友非议的海浪般的声音。她的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那个乐要去面对的压力有多大。她甚至于在想，约瑟他已经定了亲的那个未婚夫怎么看他这个人，你知道他也会去想，这些都不断的让他的心在以神我的救主为乐这件事情，他是不是仍然存着隽永的喜乐怀这个胎。当耶稣生出来以后，希律王追杀城里伯利恒城里所有的小孩，他们要逃命到埃及去。那他会不会发出一个疑问？主啊，哎，这是你要我怀的胎耶，你要我生出来的救主耶，怎么现在还要逃难呢？逃难是多不方便的事情。你会心生埋怨，当你心生埋怨还会不会有喜乐？还有那样子的我心尊主为大甘心乐意的心吗？所以弟兄姐妹，当圣经启示这件事情的时候，表示什么？玛利亚她就是，我不是说玛利亚是圣人哦，再讲一次哦，没有那个意思，而是我们这里面圣经里面启示了非常多平凡如你我的人，却跟神有一个美好的关系，而这件事情成为你我的榜样。他的心尊主为大，那我们来想想，神是我们心中的大吗？那个大的意思是什么？最大。那个大的意思是什么？最重要。还是说，哦，我把我的事情时间分一分，我很公平的啊，公司的事、孩子的事、家里的事、教会的事啊，然后呢，爸爸的事，亲戚的事，什么事分一分，哎，分成好几等份，我很公平的，神的时间只能用我这一块。我们的人生是否尊主为大？还有，这句话箴言啊，所罗门写箴言的时候，他说：“喜乐的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这我们很熟的经文。当所罗门写这个的时候呢，其实啊，我们到现在很多没有读过圣经的人，你看过很多没有读过圣经人，有的人会把这段内容贴在他们的某处啊，你会在路上啦、餐厅里啦，什么地方都看到这个啊，药局也会有，药局他们不一定表示他们信主，但他们承认一件事情：你过度的忧伤，包括忧愁啊，会伤害到你的从灵到心，心是你的情感、思想，到你的身体。当你灵里过度的忧伤或忧愁的时候，你就失去了喜乐的膏油，你也失去了一种什么医治的力量，你失去了神医治的力量。没有错，我们的身体是会衰败的，没有人身体到现在因着有喜乐而完全健康，没有。我们那个喜乐那种心，往往是要跟你的身体的肉体的衰败一起存在的。所以肉体衰败疼痛，你现在去思想你身体哪一个部分不舒服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这个身体不舒服的时候， 你的心马上就掉到谷底的，有没有？有，我有。我那时候就告诉我自己，主啊，我的身体是衰败，但你是我的主，我的灵里的力量从你而来。当我祷告祈求感谢，让我知道主啊，我可以在身体软弱的时候倚靠神的时候，我就来感恩，谢谢他提醒我，借着身体的不适，我们能够来亲近神，倚靠神，支取神在我心中那撑起的力量。不然真的不信，如果我们现在有一个完美的人，其实这完美人只有耶稣哈。所以完美人就说，你的心、你的情、你的灵都完全没有任何的不对劲哈，你觉得会是什么状况？为什么我们要敬拜耶稣基督？真的，耶稣就是这样完美的人，但他仍然谦卑为怀，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成为奴仆的形象服侍我们每一个人。他没有骄傲。你知道当一个人身体很好的时候，很容易什么？动作很快，思想敏捷，反应锐利，他会依靠神吗？绝对不会。但是我们身体软弱的时候，我们常常不去依靠神，为什么？我们自怨自哀呀，埋怨。所以神的话告诉我们，当你忧伤过度的时候，灵忧伤的灵蚀骨枯干，那是更糟糕的事。喜乐的心是医治的力量，是真正的良药，在你的灵里发生的动力，那是真正由内而外活出来的。第三个，我们来思想。这个呢是诗篇，这诗篇呢是可拉的后裔。如果大家明白可拉的话，其实可拉呢就是在这个民数记里面呢，他集结了很多的这个当时的祭司啦，或者是领袖，他们要跟谁啊？他们叫可拉党了哈，可拉。那可拉呢，他们就反对摩西跟亚伦的带领。好，那神把他们呢，当时就灭了。我们要回去看民数记哈。那可是神仍然有一个怜悯，可拉有个后裔存在。那他们的后裔呢，也在生命里面经历了神啊。那他就这一篇呢，就是可拉的后裔写的哈，收在整个诗篇里面。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他说：“你看求哈。”我们有没有跟神求哈？这个跟他的关系，你有没有求自己跟神的关系？还是求主给你什么，赏赐你什么，保守你什么？这个是我们常有的。但是我们跟神的关系里面，常常要求我们跟神的关系。啊，他是祈求祷告哈，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这意思就是说，求你让我这个昏昧的心啊，看见、体会、知道。打开我这个昏昧的心，看见你的亮光和真实，包括神所启示的亮光，神的作为的亮光啊，好引导我，把我带到你的圣山，到你的居所啊，引导我到主你那里去，你带我去，我没有办法去啊。后面我们来读哈，神啊，我的神，好，一起来，神啊，我就走到，好来。我就走到神的祭坛，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神啊，我的神，我要弹琴称赞你。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你有没有心里烦躁到一个地步，你没有办法，没有办法进入神，没有办法把神跟你之间的那个力量连接起来， 但是可拉至少还有一个这样的属灵的经历跟操练，你知道他能够写出这个东西不是一次两次而已，是他的生命里面不断的有这样的练习，不断有这样的操练，在他心最烦闷的时候，在他心很忧闷的时候，当他嘴巴说不出赞美的话的时候，赞美神的话的时候，他需要神。你知道我们需要在能够没有办法赞美神，要有第一个反应，第一个觉醒，就是我们主啊，我怎么了？你要先思想我们跟神的关系啊。那当我们来到神的里面的时候呢，我们就真正的接触到最喜乐的神，喜乐的源头那里去了。没有办法赞美的时候，你的心赶快向神祈求祷告。第四个，当灵里枯竭的时候。我选的这两段经文其实是有特别的含义的哈。灵里枯竭，你什么时候会发现自己口渴？有的人对身体的敏锐度不敏锐啊，常常要带了一壶水，圆罐带进圆罐回来，对喝水不敏锐，对自己口渴不敏锐哈，常常会要提醒喝水喝水，有没有？哎呦，小孩常常被我们这样提醒。可是当你灵里枯干的时候，你知道吗？你觉醒得到吗？你知道当我们灵里枯干的时候，我们最常会有什么反应啊？埋怨。所以神不喜悦我们埋怨。我们可能不觉得，我们也不认为我们灵里枯干，但当你的生活出现了细细碎碎的东西的时候，小心，也注意，多长一个警觉性。神正在对你说：“来，来到我这里。”当灵里枯干的时候，这个是我们要很诚实的面对我们人生、很生命深处的问题的哈。我们先看那个阿摩斯书的第一段哈，我们先来读这一段。好，主耶和华说：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好，阿摩斯先知，小先知书里面有位先知阿摩斯。那这位这个我们的这个长辈，现在叫属灵的长辈阿摩斯先生呢，他其实是可能是农夫啦，或种植业或牧羊业来着。他是南国的人，可是呢，那时候呢，他被差啊，被神呼召差到北国去啊，北国啊，以色列去说，你们要留意哦，你们的属灵境况有一些状况啊。其实你知道，去讲神的话的时候，不一定每一个人都愿意听的。为什么呢？在阿摩斯那个年代啊，大概在主前750年。就也就是说，所罗门王的那个极盛时期过后的200多年呢，好，那北国王大概在700年，这个720几年的时候，那这个阿摩斯大概在750年的时候，就是说他们亡国之前的情况。那他们仍然享受着这个所罗门王的黄金时代的那个属灵的这个留下来的财富啦，经济状况。其实北国跟南国在那个时候呢，都非常的丰富，经济活动啦，人民啦，政治啊也稳定，没有外敌都没有哈。然后呢就很稳定，所以他们是整个国家还仍然看起来非常非常状态非常好的，但他们的关系已经远离神了。所以神差阿摩斯去说，你们要留意，你们的跟神的关系已经剥落了，而且他们是在分南北国的时候，他们就已经离开神很多了，他们拜了金牛犊啊。那所以神就来提醒警告，把阿摩斯就去讲这些话啊。他们说不，你看我们现在好得不得了，现在好很好，你看我们非常的好，我们仍然富庶，仍然我们宗教活动也非常的畅旺。你看神这个所罗门的圣殿盖起来了，我们仍然天天去献祭，那个火不断的烧着。 尽管宗教活动没有比以往更糟糕，但人跟神的关系却是脱离的。那神就说，神就借着阿摩斯去讲，我要把你们属灵的景况，真实的景况显出来。那神就是要用什么饥荒啊，神说你们会有饥荒啊，饥荒，原来这句话就是这个意思，就是真正的饥荒，我要把你们里面的属灵的景况显出来，其实你们外面很富饶，里面闹饥荒。那神要用饥荒来提醒，来给他们管教他们，或者是提醒他们。那愿意听的人就重新跟神建立关系，不愿意听的仍然看着外表的丰盛。就像在启示录里面，神对有一个教会说，你们看起来是丰富的，其实是什么？贫穷的。所以当灵里枯竭的时候，我们自己有警觉吗？那后面这个耶利米，好，我们最近祷告会里面也把耶利米书读完了哈。那耶利米书呢，它其实是有一个经历哈，就是他开始埋怨神，神说耶利米，你去对百姓说话，说可是百姓当时所要听的话是耶利米说的相反的话。那时候南国，这是在南国快灭之前，大概在580年左右哈，主前580年。那耶利米去对百姓宣讲说，神要用巴比伦来管教我们咯，巴比伦会治理这地哦，我们要什么？我们要被掳到巴比伦去啊，我们就听神的话去。所有的犹大人说，你是巴，那叫什么？间谍的间，你是巴比伦派来的间谍吗？你是要在这里面弄窝里反吗？所以其实耶利米在侍奉的时候呢，说这些话的时候，都遇到很多的挫折，他就埋怨神，埋怨神。可是他经历到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从神而来的鼓励，就是这段话，这个我们一起来读来。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因我是称为你名下的人。这句话常常放在我的心里面来提醒我，我读神的话是读到我的脑子，还是读到我的血液里去？我读神的话是成为我的笔记本，还是成为我生命骨髓的营养？我读神的话，是不是让我的心真的在神的话里面欢喜快乐？不要忘记，耶利米的经历会是你我的经历。我们可以祷告、祈求和感谢，向神仰望，主啊，让我读你的话的时候充满了喜乐的泉源。第五，这位先知叫哈巴谷，念起来很好玩，哈巴谷，可能很多人一辈子都没有去翻过小先知的书卷。哈巴谷是在什么年代？我特别选这些，其实整本圣经你会找到很多跟神的关系里面的喜乐，但我特别挑过一些时候。第五个，当你看不见任何希望的时候，当你看环境，看你周遭环境你都不满意的时候，哈巴谷呢，他就跟神说，他很义正言辞的跟神说，你看犹大国，这个哈巴谷大概跟那个耶利米再早一点点哈，所以他们其实已经像这些有先知眼光的这种呼召的人，他们对是人的景况特别的留意哈，跟神的关系。他说犹大国的人百姓远离神的话哈，祭祀很勤快，可是不行公义，那也不谦卑，然后呢，往往就欺负这些外来的人啊，做老板的也欺负员工啊，等等等，亏待 亏待很多人，所以这些不公义的事情在社会上发生。这哈巴谷就说，上帝啊，你到底管不管？哇，你看有没有哪一个先知是这么霸气的，叉起腰来跟神说，上帝啊，你怎么不管管啊，这是属你的人呢，这个比上帝 还上帝哈。这哈巴谷呢就这样子，然后后来呢神就说，我没有不管，我会等时候满足的时候，我会把那个巴比伦人呢带来灭了这个整个耶路撒冷。啊，这个是比耶利米书更早的先知嘛，所以神的信息是透过哈巴谷先讲的。那哈巴谷更生气了，叉起一个腰，踮起他的脚，他就说，上帝啊，你知道巴比伦人他们是多么的残暴邪恶吗？他们敬拜外邦神，然后呢，这个完全不符合你的心意。你看你的百姓比他们还公义，你怎么让一个比你的百姓更糟糕的人来管教呢？哎，这个时候有时候是我们的心情，有没有？神有时候用不一样的人来调整我们，尽管那个人比你 low 啊。很抱歉，我用这个字，我是指我们的心情。哈巴谷就是这样，所以你有时候看看这些圣经里面的这些圣徒们，你会觉得他们很有意思啊，他们跟神的关系里面是处在这种状态里面。那后来哈巴谷呢就终于在神的这个引导带领，耐心的引导带领里面呢，就学会了什么？安静自己的心，不要指挥上帝，不要站在制高点上自以为意上指挥上帝，他就安静在神的里面，用喜乐赞美的心观看神的作为。很不容易的挑战哦。好，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哈巴谷他在整个书卷里面，很短的书卷里面，他这句话真的就跳出你的心，就知道他的心情是什么。来，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园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也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事情没有改变，他不一样了。他说，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那是怎样的一个喜乐呀？弟兄姐妹，你想知道答案吗？那就去经历神啊，那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每一个人定的旨意呢，对不对？去经历这样的喜乐是怎样的喜乐呀？在这样的环境里，在这样的互动里，你是经历到怎样的喜乐呀？而这样的喜乐是没有限制的，是在圣灵里面没有限制的给你，你要多少就有多少的。哈利路亚，赞美神。还有一个啊，当我们忽视跟神的关系的时候，其实我们总体来说啊，我们其实非常重视神的关系，但我们有时候从小忽略就慢慢的变成什么大忽略，大忽略慢慢变成习惯，以后就变什么理所当然的忽视啊。这一段呢，我用到的是以赛亚。以赛亚先知呢，大约也是在南国犹大国快要灭亡的时候的先知，但是早一点点。那比较早啊，南国还不到，就是北国灭亡，他在主前700年左右。然后呢，他呢，当时呢，犹大国的景况呢，就是我刚刚说的宗教活动、经济活动、政治活动都非常的好，看不出有什么问题，大家都在安逸当中。可是他们却忽视了跟神的关系。那么神就借着以赛亚呢，就说了这段话哈。我们一起来读好，虽然有点长，但是我觉得这句话实在太重要了，我们一起来读。来， 你若在安息日调转你的脚步，在我圣日不以操作为喜乐，称安息日为可喜乐的，称耶和华的圣日为可尊重的，而且尊敬这日，不办自己的私事，不随自己的私意，不说自己的私话，你就以耶和华为乐。耶和华要使你承驾地的高处，又以你祖雅各的产业养育你。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好，那这段呢，我必须先讲，安息日的这个诫命是在这个摩西的时候就颁给了以色列百姓的。那那时候呢，神借着十诫呢教育百姓，要借着把一天当中有一天啊，要来专心思想自己跟神的关系。所以安息日后来犹太人走偏了，走成什么？走成什么都不能做啊！我管来管去嘛，他们从外面管他们嘛，哎，不可以做，不可以做，不可以做，哎，你这样子没有尊主为大哈，没有这样子以神为乐哈，啊，就这样就管来管去，就从外面管。可是呢，他们忽略了一个事情，在这个外面的行为里面呢，其实是要往心里面去调整跟神的关系。所以这个东西呢，到了新约的时候呢，主耶稣就有一个批评了，你们在安息日要不要救人的命啊？因为主耶稣在安息日医治病人，他们就说，哎，你不能动，安息日什么都不能动，连电梯都不能按，那手机完全没有的哈，在耶路撒冷这个安息日是不可以碰任何3C 产品的哈。然后就是这样，那主耶稣就说了，你难道不在安息日做神所喜悦的事？例如救你的牛羊，如果掉到坑里，你要不要救它？而且你们想清楚，安息日是你们，重点在你们还是重点在神？你知道我是安息日的主啊，啊，神是安，主耶稣是安息日的主啊。那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真正的，其实整段的经文，神给以色列人安息日，是希望他们借着有一段的时间，慢慢的练习，从外面的这种规范自己，时间分别出来，练习往里面去跟神建立关系，所以才会有这段话。比如说他这边也讲说，在我圣日不以操作为喜乐，这个喜乐其实是什么？自己高兴，我自己满意，我自己选择，我自己爱怎样就怎样，好，不以操作为喜乐，满足自己，而要称安息日为可喜乐的。这个可喜乐就是后面说的以耶和华为乐。我们思想神的创造，神的供应，神的保守，神的眷顾，赞美敬拜。当然我们现在不是安息，我们没有守安息日。神希望借着我们的聚会，我们现在守的是什么？耶稣基督复活的主日，因为他在七日的这个头一日，他就复活，所以我们一起在神的，我们的所有的基督徒，从新约开始有基督徒，他们就在主日，主的日子，主得胜复活的主日，我们一起有集体的敬拜，那也形同把安息日的意义给它活化出来了。所以我们主日其实是什么？我们再一次的思想跟神的关系，我们有没有常常勾在自己身上？我们刚刚这个聚会前的一个祷告跟同工们，我觉得常常觉得服事是一个操练，我们在服事的时候常常会很专注做自己的事情，而没有去留意到我们跟神的关系。所以其实我们服事久了会有一种什么重担。好，如果我们服事久，我们每个礼拜来服事，结果我们服事有没有真心敬拜？没有。其实神给我们服事刚好是一个操练，我们凡事所做的出于神是喜乐。其实我们借着这些事情把我们再一次的带到聚焦在神的里面。所以服事当中记得，我们一定是以神为中心，然后我们手上的工作该预备的要预备，一切交给神。如果你都没有预备，连心都没有预备，那真的要很小心啊！那我们真的就要变成什么？真的变成习惯性的忽视跟神的关系了。 所以我们要留意，我们是不是真的在借着神给我们这样的操练，我们跟神的关系里面有没有一种真正的信靠，不论我们做什么，有没有一种真正的甜蜜的信靠，有没有一种真正的以信靠神为喜乐啊，这才是关键了哈。那所以呢，弟兄姐妹啊，哎，你每个礼拜来做主日啊，不管在网站上或在主日或在现场，不要忘记，这个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不管做什么，我们跟弟兄姐妹说话不随意说话，我们乃是彼此交流在主的里面啊，我们真正的在主的里面有一种关爱，有一种互动啊，有一种真心的祝福，你是平安，我是平安，所以我们常问说平安吗？弟兄姐妹平安，互道平安，那个平安是什么？主在你在我当中吗？所以有时候你会看新约的是这个经文，他讲说你们互道平安，然后呢亲吻要务要圣洁，有没有？就是说你表达亲密的关系，就犹太人他们彼此脸贴脸，表示一个什么亲密的关系，你这个亲密的关系里面是否有神的同在，那是不是圣洁？我跟你私交很好是一回事，可是我们今天来主日来敬拜，我们操练我们你我的私交里面有神的同在，这还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哈。那我们其实也来思想，因为当我们留意到这些细节处的时候，我们的人生是在喜乐，我们每一个层面都喜乐，我们跟我们的朋友关系有喜乐，我们跟家人关系有喜乐，跟弟兄姐妹有喜乐，该服事当中有喜乐，这也是我一直要追求的目标哈。感谢主。好，第七个，大家有没有心怀不平的时候？那个当然了，当我们心中有爱的时候，我们会与别人同乐，别人有好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与他同乐。但是这边讲的，这个是大卫的一篇诗，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就在你眼中看，他是作恶恶人啊，却什么？却蒙神祝福啊！所以你的心怀不平是会为由里面而生啊。这篇经文呢，有时候真的是很有趣哈，就让我们想到，有时候我们会因为别人做了什么，我们会故意不做什么，会特意要做什么，有没有？哦哦哦，那小心了，这个经文讲的就在这里。你不要因为你看到的某个人做了什么，你不但评断他，然后呢，你还特意不做什么，又特意做什么？那要问你了，你做这个做那个的动机是在哪里啊？是因为他，还是因为神呢？弟兄姐妹，哇，这是这些属灵的人物，大卫哈，很厉害。我们来读这一段哈。成为我们的帮助，来，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也不要向那行不义的生出嫉妒，因为他们如草快被割下，又如青菜快要枯干。你当倚靠耶和华而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你看，你无论做什么，千万不要拿错参考指标，不要以那个人，不管你对他的评价如何，千万不要以他为准，那要以什么？你当倚靠耶和华而行善。那你在这个地上呢，要倚靠他对你，我们还活在这个地上，就是神是信实的，神是守约的，他会成为我们生命里面活着的那个滋养的养分啊。那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你看又要哈。然后呢，当我们以神为乐的时候，神也喜悦我们倚靠他行善这个动机，然后神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赏赐给你。神是信实的，神是鉴察人心的，我们一点点的景况他都知道的。所以我们看到大卫他经历到这个细节处，我觉得心里头很为这位我们属灵的可以看得到的这个他们所经历到的这种喜乐来感恩，让我们能够调整我们自己。当你心怀不平的时候，当知道怎么做。 第八个，我们都知道神的恩典，我们都知道明明白白，每次谢饭的时候都知道，主啊，谢谢你赏赐我给我们今天健康，赏赐给我们平安出入保守，在疫情当中我们仍然平平安安健康，我们的餐谢谢你的供应，我们都有感恩。但我们会有个情况，我们回应神的恩典是没有力量的。你说真的吗？是啊，你知道神的恩典，你却无力回应，不知道是忽视还是想做做不到。那这个部分呢，保罗他讲他的经历，他讲给哥林多教会的一个经历，特别他讲的这个事情是在讲到，特别是我们在钱上会跟神呢很喜欢拔河，我们喜欢在钱的事上跟神拔河。那他就讲到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呢？那我们又该在钱的事上怎么做呢？好，我们来读这一段，来，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地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行多行各样善事。好，什么叫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呢？就是当我们能这关乎的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里面，我们向神期待的是什么？我们期待我们自己是在神被神喜悦的人吗？那么在钱的事上呢，神要我们甘心乐意的奉献。这里一点都没有提到你家丰富你家贫穷该如何做，没有，这是一个通则。这个通则就是你想跟神的关系里是怎样的关系，钱往往是最反映出我们跟神的关系的。就是你希望神多给你祝福吗？你看他，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你期待神多多的加给你，可是你却在神的钱的事上跟神拔河跟计较，知道那个意思吗？然后呢，你拿出来的里面呢，又常常是天人交战之后的结果。我为什么讲中大家的心啊？其实我真的觉得，虽然我们现在很方便e-transfer 啦，或者是固定转账啦，每月转账很方便，教会的奉献。可是我都觉得，如果你更美更善，真的是你预备好心，用感恩的心赞美的心，主啊，让我这个奉献出去是丰丰富富的从你而来的供应，然后我知道你必要充充足足加各样的恩惠赏赐给我们，使我能够凡事充足且多行各样的善事。这个预备心的钱是神蒙神祝福的，是蒙神喜悦的。这个经文告诉我们的就是这个，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弟兄姐妹，其实我们真的觉得，如果我们的奉献在家里预备好心，有祷告感恩祈求那个喜乐的心，把这个钱拿来放在奉献箱或者是放在收奉献的袋子里面的时候，你知道那个是蒙神祝福的。我不是说叫大家不要 e-transfer， 主席在这里绝对不是那个意思啊。现在科技有很多的方便，但我们却少了这样子跟神关系回应神恩典的这种机会，有没有看到？好可惜哦，好可惜哦。所以我们每次现在提醒大家，你做 e-transfer 的非常的有效率，之前做这个动作之前跟神思想我们跟神的关系，主啊，让我在金钱的事上不是跟你摔跤，不是跟你拔河，不是跟你天人交战，而是我知道你充充足足的供应我，而我也乐乐意意的奉献，而我更愿意你多多的把你赏赐给我的这些东西用在神的圣工里面。弟兄姐妹，这是神所喜悦的。当你没有力量回应神的恩惠的时候，那么好好的借着什么？凡事借着祷告 祈求和感谢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主啊，我渴望跟你有更深更美更喜乐的关系，是从你而来的，借着金钱的奉献，给自己一个属灵的挑战。很快哦，我们的支票要写的时候要写什么2022年了，所以我们刚好在年底的时候一起思想这件事。第九，你传福音的时候会不会遇到一些境况，会软弱？保罗这段经文他非常的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啊，他说，我为基督的缘故，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刚刚主席有提到腓立比书要常常喜乐，保罗说要常常喜乐的时候是他在被监狱被关着的时候，他说他发现自己软弱了，随时就依靠神就刚强了。哦，好希望我们都经历到这些事哦，好吗？啊，我们现在来看这个圣诞节要庆祝的，主耶稣他亲自来到世上，应许我们那个喜乐。主耶稣在离世的时候呢，他就跟他的门徒说，他说，在你们放心，你们现在暂时跟我分开哈，只是暂时的忧愁，当你们再见我的时候你心里就喜乐，而且这个喜乐呢没有人能夺去。好，没有人能夺去，为什么？因为到那日你们什么也不问我了。到那日是哪日呢？就是神耶稣基督复活主日的时候，他们一切就明白真理，神也亲自教导他们。然后呢，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向父求什么，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这边讲到神主耶稣呢，他亲自保证他会给我们喜乐，怎么给？你们要来求啊啊！然后呢，在耶稣基督这个生命里面呢，有足够的喜乐给你，而且没有人可以夺去你给你的这个喜乐。有什么比主耶稣的保证更重要？啊！有时候我会在想，主啊，你给我的保证，我是不是有足够的信心来到你的面前求？弟兄姐妹，这必须是你生活当中的操练，不住的祷告。记得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彼得也说了，彼得也说，他说啊，如今呢，我们来读这一段，因为我们在等待耶稣基督来临嘛，哈，来，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啊，弟兄姐妹，我们是准备迎接耶稣基督来把救恩完全实现的，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那是我们的喜乐得到完全的实现。但如今我们只是在试炼，在百般的难处里面，让我们的信心依靠神的心，过一个大有喜乐有盼望的人生。最后呢，我要跟大家来把一个画面放在你的心里面，我们喜乐的人生是神在基督耶稣里为我们所定的旨意，千万不要忘记，这是在旧约以赛亚书说的。我心里面常常觉得我心里面枯竭的时候，这个画面会让我这句话经文跟画面会在我心里面像流过那个活水的江河一般，耶稣说他是活水的江河。然后以赛亚书里面就有讲到这句话，我们一起来读，所以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我们再一次来，所以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你们必从，弟兄姐妹，你们必从，我们必从耶稣基督的救恩的泉源里面，那个是不会永不止息的泉源，它是活水的江河，有圣灵帮助我们欢然取水。 让我们一起思想我们的人生在主里喜乐吗？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感谢你的恩典，谢谢你赏赐给我们这样美好的喜乐人生的旨意。主啊，我们知道我们很多的层面还有许多的操练，但是当我们想到你将这美好的喜乐的人生带在我们面前，引导我们去经历的时候，我们就献上感谢与赞美。主啊，求你祝福，让我们弟兄姐妹在聆听在经历自己的人生的时候，主啊，他们都能够开口赞美说，谢谢主，你赏赐给我们这样喜乐的人生，赞美主，感恩，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